孟良交赞，五台山去请杨彦德。杨五郎不愿意到前敌去，因为他既已出家，就不想管两军阵前的事。可是又一想，我不出头，黄凤仙是没法周降，为了那位老夫人，我还真得走一趟。书中暗表，要想大破天门阵，还真就得群雄济会。现在人手不够，杨五郎到天门阵里还有不少事儿，所以是非请不可。最后五郎点头答应，孟良交丹，走，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。孟良这个主啊，别看粗，粗中还有细，细的可不是地方。他把眼珠子叽里咕噜咣当咣当，心的话，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？上前敌还得带夫人，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五哥呀，我说带夫人干嘛？哎，不要多问。是是是，不问不问。使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，不太远，眼前是一座小庙，在门前止住了脚步。五郎说，你们俩在这等着啊，不要进去，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，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。
哎，好，听你的。
孟良在这等着，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，是雇来的，在庙门一停，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，时间不大，里边唰唰有脚步声，紧跟着庙门哗啷一响，双扇门一开，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，看见了五郎，双手合心，弥陀佛，五禅师，您到这儿有事啊？
哦，我要见见夫人。
是是是，夫人在下屋坐着呢。
好，你告诉他一声，我来了。
哎，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。孟良一想，呀，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？
不行，我得看看。真要是那么回事啊，那咱可不佩服五哥。走，老舅。
两人也进了院，到了院之后，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，把脸一沉，
你们俩干什么？
看看呗。不许往前去。
哎，是，好，不去不去不去喽。
两个人在院等着，五郎进了下屋，在里边待了好半天，随后五郎前脚出来，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，年纪在个45、6岁。哎呦，从这眉眼五官来看，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，长得好，清水脸，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，举止稳重，行动大方。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，往旁边一站，一个劲儿打住嗓子。
五哥走不走？头前带路。
是，头前带路。
孟良心的话，这不是找别扭吗？请你，你带个夫人干嘛呀？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？
哎，这什么事儿都有啊。
你别瞎说了。
二哥，
五哥不是那人。哎呀，人心不保，步步保算。
得了，咱俩跟着站班吧。
俩人一边一个。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。
夫人请上车。
哎，多谢五禅师，你费心了。
不要客套，赶车道，走，下山。
是，
哇，鞭子一甩，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。孟良交赞，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，车跑得很快，可是落不下这仨人呢。到了山下之后，那哥俩上了马，五郎也跨了个车沿，书要剪断，直奔宋朝的连营。来到连营的外边，车辆停住，
孟良交代，
哎，
到里边送个信儿，就说我回了他看望老娘，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。
是，等着啊，五哥，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。一会儿瞧着有热闹，非打起来不可。
哥俩来到里边，直奔帅帐。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，穆桂英、杨六郎、佘太君、寇准、八王都在这儿呢，议论军情，算着时辰，等孟良交赞回来。
孟良交赞过来一行礼，元帅，我们回来了。
哦，二位叔叔可请来午餐吃。
来了，还来俩呢。
怎么还来两个人
啊？还带个夫人来呢。
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，因为当晚辈的，看了看老太君，祖母奶奶，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？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，又疼又恨，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，他恨的是杨五郎啊，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，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，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，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？越合计越难过。孟良啊，哎，老孟良，去叫这个奴才进来。哎，是了，老孟娘，那个女的怎么办？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。是，八姐九妹出去了。时辰不大，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。五郎往里一走，心如刀扎的一样，又羞又愧呀。我算贪生怕死，危刀必剑，跑五台山修行去了。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，我愧为人也。一进帐篷门，扑通就跪下了，磕膝盖，荡脚走，紧爬了多少步，往上一撩眼皮儿，正中坐的是老太君。穆桂英，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，全剩这些寡妇夫人、佘太君等人在着呢。
娘啊，娘啊，享福眼得了，
往这一跪，泪如雨下。
多大年纪啊，要50来岁了。
老太君两眼昏花，看看五郎，一身的僧衣，驼头戴发，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，话到舌尖又卷回去。为什么？我儿子出家是逼的，金沙滩以上，大儿替了宋王死，二儿替了赵德芳，三儿马踩如泥，四郎八郎失落凡营，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，身带重伤，落到五台山，是被逼的。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，五郎儿哪能出家呢？谁不贪妻恋子啊，扔下了妻子出家，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？奴才，给我站起来。
是，娘啊。
儿不孝啊，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，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，孩儿心里难过，我没在您眼前行孝，您骂也骂得，打也打得，娘啊，你出出气，有什么话您说吧。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，老太君眼泪刷刷的，什么也没说，一抖袖了。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，扭头一看呀，是结发之妻罗氏女。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。是啊，人家 大嫂、二嫂、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，我这人还活着呢，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。
哎，贤妻杨延德，
对不住你，
弥陀佛。
这一句啊，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。怎么，人家念佛了，出家了，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，我还废什么话呢？哎，武禅师啊，别客气了。
哎，夫人，你多替我在娘的眼前尽孝吧。
哎，没说的呀。五夫人一看这样，气儿也就没了。为什么？当着这么多女将，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，往下一哈腰，也觉得不好意思了。老太君数数落落，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。一会儿六郎来了，来见哥哥。五哥呀，快请坐。
娘啊，别难过了，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，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。
五嫂你也别难过了，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。八王爷也来了，寇准也到了，都来贺喜。闲话叙过，茶罢歌盏，该谈军情了。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，杨宗保也叫大爷。五郎挺高兴，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？杨宗保、杨宗勉、杨宗尧都在这儿呢。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，苍天保佑，杨家还有后代根苗。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。杨五郎告诉穆桂英，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安排，保证能收服黄凤仙。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，把兵都派出去了。这一夜呀，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。穆桂英升座保障，把众将都派好，伏兵埋伏得了，最后派的杨宗尧站在两军阵前讨敌要阵，将黄凤仙引出来，引到东边的树林里，算你首功一件。宗尧一听乐，哎，不用我打仗啊，用不着，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。
哎呀，这老伴行了，我走了啊。
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，直奔两军阵，冲着远处高喊，
哎，快点叫黄凤仙出来，我等着着急了，快点啊。
不用骂阵呐，黄凤仙是天天要战，这边一喊，里边刀刀炮声一响，黄凤仙就出来了。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，呀，怎么就一个人呢？对面冷冷清清的，嗯，这里大概有事儿。哎，矬子，你来干嘛来了？
干什么来了？哎，揍你来了！今天你记住日子，明天这晚就是你的周年
啊！我的周年？
哎，对了，我说我有点事儿，你敢不敢跟我去？
上哪去？
上哪去？瞧着没有，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，就等着抓你呢，叫我引你来了。你敢去是英雄，不敢去你是匹夫。
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，心里琢磨，他说的是真是假呢？要说是计策，一般人可不明说呀。要说没有计策，他不在这儿打，领我到树林干嘛？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，其中定有缘故，必是有什么计策。嘿，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？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，哪个也白给呀。只要有我胯下马，掌中刀，背后三黄剑，哼，矬子，你说上哪儿去吧，我请着。
耶，胆儿不小，要这么说来了。
矬子一没身，撒脚如飞，前边引路，黄凤仙在后边跟着。黄凤仙一追，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呢，急忙高喊：“黄小姐，快回来，别跟着去，这矬子心眼可不少，别上当啊！”对呀，他
叫我去，哦，我就去呀、啊。我怎么那么傻呢？一学马他回来了。杨宗尧一看他回来，哎，别走，走这儿，
错了，
要想打就在这打，我不跟你去。
哎，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，闹了半天啊、哦，就是耗子胆儿啊，来这打你能怎么的？小子，招兵刃吧！
他蹦起来打黄凤仙，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，打了没有三四招，
嘿嘿，我走了啊！
蹭蹭又躲了。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，刚追几步，一合计不行，我别去了，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？要回来。矬子又过来骂，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。黄凤仙呢？看着没有，树林里有人等着你呢。今天你就得死，你敢不敢进吧？
人呢就怕僵火，一僵脾气上来，脑袋一热，就什么都不管了。
嗨，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？矬子，你前面带道了，
哎，我走了，走。
进树林他没影了，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，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，战马过去满可以，提丝缰就进了。到里边走了多没有，能有十几步，就听着里边当一声的炮响，伏兵四起，树林刷被围。黄凤仙往周围看看，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，盔层层，金光耀眼，甲层层，龙鳞片片，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，谁也不过来
啊。黄凤仙呀，这干什么呢？因为望里庸抓我，谁也不过来，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。
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，还没等走呢，就听有人高喊，
哎，黄小姐别走了，你看这是谁
啊？谁？姑娘顺着声音仔细一看，哟，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，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，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，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，头上的青丝高挽，一身蓝粗布的衣服，清水脸，脸阴沉沉的，而且眼睛发红，可能是刚刚的哭过。
旁边站着孟良，这边是焦赞，在一旁站了一个胖大的僧人，背着斧子。孟良他认识，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。姑娘可就愣住了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
哦，设下伏兵把我引到这儿，那好，你们都过来呀，
你们都上来呀。
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，奴才奉仙呐、啊、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，奴才为娘在此，你还不下马吗？黄凤仙听这话呆扣扣的发愣，哎，这一夫人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冤家，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？
你是谁的娘？
我是你的娘吗？
凤仙呐、啊、你是我的亲女儿，怎么你不认识我了？
哟，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，
哎呦，我娘在北国呢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杨五郎一听，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，高诵佛号：弥陀佛。黄凤仙呐、啊、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，人都说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何况是个人呢、啊、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
啊？
你是谁？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
啊。啊，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？
本错，正是山下。黄凤仙呐、啊、
就是你亲娘，还不过来人母。那位说了，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？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这里呀有这么段故事。这个夫人娘家姓王，嫁给老将黄凡。黄凡呢，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，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。黄凤仙两岁的时候，韩昌二进中原，当时三关无有元帅，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瞒明，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，三关要失守。老将黄凡呢，贪生怕死，要投降北国。王氏不同意，就劝他丈夫说：“将军呐，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，应该以命相报。城在人在，城失守，应该是为国捐身，怎么能投降？你要投降，软骨头，将来是骂名千载。你挨骂不说，我这当妻子的挨骂，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。”黄凡当时翻脸了，说：“你这个贱人呐，你是真不明白礼节。要知道，在家从父母，出嫁从丈夫，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地，这是一。再一个，哦，我不投降，不投降我就得死，要死吃饭都不香了。我要投降北国，献了关城，你放心，韩昌绝能对得起我。”王氏说：“你要投降，我不跟你去。你要不跟我去呀、啊，你把孩子给我撂下，我不给你孩子。”王氏说：“好，姑娘给你，我死去。”就这么，王氏离开了雁门关，在林中上吊。偏凑巧，杨五郎云游天下，路过此地，救下了王氏。王氏诉说全情，杨五郎很赞成。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，有骨气，令人佩服，这样人不应该死。就劝王氏说：“你别死，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，我把你送个地方，你先待着，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。”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，在那儿住下了，可没落法出家，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。你等这边呢，消息也传过来了，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延寿，果然萧太后重用了，给个大都督的衔儿。那还不说，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。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、啊，什么也不明白，你看太小了，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。等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，习学武艺，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，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，武艺最好，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，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，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。别看这女的能为出众，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，此番天门阵缺人，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，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，又出来个娘。他哪知道啊，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，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，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，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。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。凤仙呐，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，我不乐意，你爹逼我一死，要不是杨五郎解救，娘早就没了。孩子，水流千遭归大海，你是中原人，应该保大宋啊，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了城池投降萧太后，落个骂名千载呀。黄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，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，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，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，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背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。不管怎么地，我回去问一问，这是一二一个。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，我要就说不行不认，我也难讨公道，我何不这么办。哎，这一妇人，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，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，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，那我听您的，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，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，因为我那边有娘。诸位，闪条道，我走了。黄凤仙要走，这下众将都不干，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，把王氏也搬来了，哦，你要跑那哪行啊，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，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。黄凤仙一阵冷笑，干什么要打呀，哎呦，让你们八个唰把宝剑蹬出来了，怎么样，能对付这口剑就行。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，周围人都愣住了，不是别的，费这么大劲把他引到这个地方来，哦，他要走啊，这哪行啊，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，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，正然对峙不下。就在这阵儿，由远而近，一骑战马直奔树林，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九尺开外，只长得像短波突，面似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煞，扫帚眉，钢眼，狮子鼻，大嘴叉，浑身穿青，遍体挂造，手中一对乌金锤，来到树林边，冲着里边高喊，哎，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。杨宗魁赶到，要会战黄凤仙。